大胖子今天要吃狗，一口一个吃狗狗，结果狗是种智慧生物。故事始于一个雨夜，交警拿起枪问询车上满脸是血、妆容破败的女士，直到转过头来才发现浑身名贵首饰的装扮下，女士是个双腿残疾的男人。打开她的车厢，里面装的竟是上百条狗，这情形实在过于诡异。一位女精神医师被叫来警局，为男人的案件以动机定性。在与她的一步步访谈中，男人逐渐敞开心扉，说出了自己的精神自白。我们才得知这场事件背后隐藏的跌宕人生。他是道格，一夜之间带着自己的狗狗们杀了10多个黑帮男人，他曾经的住所如今已摆满血淋淋的尸体。他是一个罪犯，更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。道格是个地道的美国人，出生在一个信仰宗教的四口之家，但似乎父亲与哥哥对于信仰有着比较灵活的底线，主让他们爱戴生灵，可父亲却以斗狗为生。为了培养狗的凶性，经常会把狗子们饿上好几天，并且时常虐待他们。有时母亲实在看不过眼，给狗狗喂食，还会遭到父亲的殴打。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，道格和哥哥却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。道格继承了母亲的善良，看不得狗狗受委屈，经常偷偷留下自己的饭给狗狗喂食。哥哥却天天跟着父亲虐待狗子，也成了一个变态，看到道格喂狗马上就给父亲举报，然后看着父亲殴打弟弟表情满是愉悦。本以为只是一次小小的惩罚，可父亲却丝毫没有放过孩子的意思。母亲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，她再次怀孕了，却在这个家庭里看不到任何希望。于是母亲在笼子外与道格告别，留下了一些罐头，随后带着肚子里的孩子离开了这个家。母亲的消失带走了道格生命里最后一道光。作为一个孩子，他甚至没有像母亲那样逃走的权利，只能窝在那个寒冷的狗窝中。随后他又从狗窝的垫角里翻出了母亲以前的女性杂志，里面优雅高贵又美丽的女性让道格非常痴迷，也让他第一次认识到了女性主义。慢慢的，道格适应了狗窝里的生活，觉得这里比家还要惬意，可似乎家人并不打算放过他。哥哥再次找了上来，他带着十字架，以神的名义勒令道格回到和父亲一样的正途，还在狗笼前挂上了自己的横幅，上面写着以神的名义。可那些字在道格眼里被挡了一部分。道格曼，这一刻道格领悟了父亲与哥哥有信仰的神，而道格自己也在此刻有了属于自己的神明。带着满脸的伤疤，道格露出了救赎般的微笑，狗才是他心中的神，或者他要成为狗狗们的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道格在笼子里慢慢长大。这一天，一只母狗生了一窝崽子，看着小狗们依偎在母亲身边吸奶，道格也露出了微笑。可在他的身后，魔鬼般的哥哥如影随形。他看着那一窝狗崽子非常激动，犹如见到了什么稀有的玩具。很快，哥哥带着父亲走来，父亲手里端着那把象征死亡的猎枪。但这一次，道格没有退缩，他挡在笼子前。他不知道该如何说服眼前这个恶魔，他只能怒吼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坚定自己的立场。周围的狗子们似乎也感受到了道格的愤怒，跟着他朝着父亲怒吼。眼看着自己的权威受到挑衅，父亲愤怒了，他要用子弹重新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可道格悍不畏死的挡在狗子们前面，子弹打中了他的腿。直到看着小儿子倒地，父亲才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他慌乱的想要进笼子查看道格的伤势，却被哥哥拦了下来。您今天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，谄媚的看着父亲离开。哥哥一转脸马上换了一副面孔，都怪你这个罪人，你竟然敢挑衅家里的神。说着，哥哥只留下一张手绢，在门口祈祷了几句就离开了。这一枪打断了道格的一根手指，打废了他的双腿，也打碎了一个孩子对家庭的最后一次幻想。道格用尽最后一次力气把断指剪进袋子，随后从角落里拿出一个杂志，让小狗认清里面警车的样子，然后让他叼着断指出去求救。随后小狗在大街上四处寻找，在警车的玻璃窗上引起了警察的注意。两名警察或许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能接到一只小狗的报案，一路跟着来到了道格家。即使身经百战的警察都被道格的处境惊呆了。而房间里，哥哥与父亲依偎在一起，他们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结局。父亲在被捕2周后自杀，哥哥被判了8年监禁。出狱的那一天，整个街区的狗子们都在监狱门口等着他，把他逼进了一个胡同，将这个恶魔生吞活剥。医生们从泥泞中捡起了破碎不堪的道格，子弹几乎击碎了道格的脊椎。医生不敢贸然取出弹片，只能为他安装助力器，让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稍微行走。每次站起来，道格都要遭受巨大的痛苦，每走一步，他的脊髓液都要露出来一些。每一步都是在用生命行走，每一步都 通向着死亡。他被送往了福利院，只是常年不与人相处，道格已经忘记了如何交际。对他来说，这里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狗笼，而且还没有狗子的陪伴。直到一个女生的出现，他就莉莉，宛如一只活泼又跳脱的精灵，她有着天使一般的目光，自打出现开始就把光洒到了道格身上。他们一起阅读，一起学习，甚至一起化妆。莉莉告诉道格，如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那把自己打扮成喜欢的样子不就好了。他们一起学习话剧，一起在舞台上共同演绎着千奇百怪的角色。当然关于莉莉的回忆依旧是痛苦的。不久之后，在舞台上的莉莉就被话剧团选中离开了这里，生命中的光再次被夺走。这一次道格没有失落，他知道莉莉不是母亲那样逃避的弱者，他只是去寻找自己的意义了。从那之后他们的联系少了，可道格依旧持续关注着对方。他把所有关于莉莉的事情全部收集起来，编撰成了一本书。有一次莉莉回到家乡演出，道格成了台下观众里掌声最响亮的那一个。他终于有勇气把那本书送给莉莉，莉莉感动得深深一吻，但那是出于礼貌。莉莉的丈夫出现了，原来他已经结婚，自己终究是个残疾。就这样道格离开了莉莉的世界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这一切的辛酸与苦楚只能他一个人消化。道格落寞地来到自己工作的宠物收容站，开始发疯般的怒吼，殴打自己那双没有知觉的双腿。他很生气，但又不能改变什么，硬撑着站起身，把轮椅砸到旁边。兄弟，你这是干啥呀？牛叔有一双好腿，也不能说追求谁就追求谁呀，何况对方还是人妻，肚子里还怀了宝宝，你放过人家吧，也放过自己。狗子们感受到了道格的愤怒，纷纷跑出笼子围在他的身边，用安慰同伴的方式安慰着他。这时候道格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的神还在，他们一直都在。从此之后，道格剪去了自己的长发，放弃了心中的诗与远方，他此生只剩下唯一的信仰狗神。可惜政府的补贴一直在减少，道格也只能省吃俭用来养狗。可这天却来了两个官员，要关掉收容所，把土地卖给开发商。道格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反抗这些人，于是等到官员们再来时，整个收容所变得空空如也，所有的小狗全都消失干净。道格不相信别人能养好自己的孩子，他带着这上百只狗住进了一个废弃大楼。他一边读着莎士比亚，一边与心中的罗密欧告别。他必须要面对现实了，狗子们的食物是头等大事。可即使自己有着生物学学位，但由于双腿残疾，没有一家老板愿意录用道格。直到他来到一家变装酒吧，看着舞台上的演员，那些男人们化着妆扮成女人，在灯光下用另一种姿态翩翩起舞，道格被迷住了。他知道这里才是他的归宿，于是在他的苦苦哀求下，剧院老板给了一次机会。这一次道格征服了所有人，原声就不给大家放了，反正嘎嘎好听，观众和剧场老板都流出了感动的泪水。嘎嘎好听。
日西山黑了天，我来关上城门，上了锁栓，那么世家道有酒有家锁，这只有一家的门没关呐、门没关，我来跳的欢，帽子没戴鞋刚穿，我来帮病我来一步两。
道格几乎要虚脱过去，但他却从未感受过如此满足。成功拿到工作后，道格却并没有轻松多少，剧院的工资没法支付这么多狗子的口粮，他只能另想他法。这时他看到围坐在身边的狗子们，他们完全能够听懂自己的话，完全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，于是一场盛大的财富再分配开始了。深更半夜，无数狗子偷偷溜进富豪家里，叼走他们的名贵珠宝，没人会怀疑到狗子身上。道格成了全城最神秘的江洋大盗，而那些丢了珠宝的富豪也不太在意，反正有保险公司的赔偿，只是咱们懂的，保险公司可不好惹，比佛伯勒办案都要用心。他们来回翻看录像，竟然发现案发现场都有狗子出现，反复追踪之后，顺藤摸瓜找到了舞台上表演的道格。调查员假装狂热粉丝，想要约道格出来吃饭，可道格一眼就能看出来人的虚情假意，礼貌的拒绝了。哪知调查员并不死心，一路尾随道格来到基地，拿着枪一路追了上来。在小柯基的提醒下，道格在监控上发现了对方的踪迹，可害怕对方开枪伤害大狗，只能让他进来。没想到此人前来并不是抓人的，他查到道格没有银行账户，便猜到道格把所有赃物都藏了起来，他是来黑吃黑的。道格微微一笑，这种人性他早已见怪不怪，于是自然的打开了保险柜，还邀请对方坐下吃晚饭，只不过这次晚饭的主食可能要稍微变一变了。听到道格拉斯讲到这里，医生被吓了一跳，这可是杀人呐、你经常干这种事吗？道格微微一笑，也不是，这种事只发生过两次，一次是刚才说的保险员，还有一次就是昨晚我的孩子们吃掉了十几个黑帮成员。一听这话，医生马上来了兴趣。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，一个电工送来了一只流浪狗，他听说了道格的街头传说，知道道格是一个心存正义的奇能异士，于是他拜托道格处理一下附近的黑帮。洗衣店的大婶为了支付高额的保护费，已经开始变卖家具了。听到小 小哥的哀求，道格同意了。第二天，黑帮老大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小狗叼着电话朝他走来，还没等他听清电话里的声音，一只大狗就冲过来叼住了他的小老弟，还表现出一副你敢动我就咬下去的架势。没办法，老大只能答应不再骚扰邻居，可他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屈服，这要是传出去自己连人面都没看见就被一只狗给轻易折服了，以后还怎么混。通过对电工小伙的严刑逼问，老大知道了道格的住处，当晚就带着一伙小弟前来寻仇。此时道格正在试穿自己最爱的一套服装，宛如玛丽莲梦露一般如梦如幻，可一声枪响却打断了他的兴致。看到监控里的那些凶残黑帮，道格知道今天是一场恶仗，他费力地站了起来，掏出自己的猎枪，他要和孩子们一起守护自己的乐园。小哥看到一个狗洞，准备钻进去瞧上一瞧。大胖子看到一个小咖了，嘿嘿，我爱欺负小狗，小狗可咬不过我。结果你这个傻叉怎么掉下去的？这些狗狗早就想好了会有这一天，于是在主人出门赚钱养家的时候，自主挖坑拔电线，布置陷阱，摧毁一切来犯之敌。嘿嘿，这个小逼狗没啥能耐吧，秃脑亮准备给他一枪，岂不知道格正在墙的后面。脊椎的伤势让他体力透支，只能开三枪，可剩下的黑老大还没有发挥，道格只能坐在轮椅上等死。这一次狗狗至神保佑，老大既然子弹卡壳了，那俺就不客气了。大狗们一拥而上，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。经过此事，黑帮们的尸体实在太多，狗狗们消化不过来，道格只能离开这个城市，结果就被雨夜交警给抓起来了。狗子们看着灯光闪烁，全都一动不动，他们在等待着道格的指示。道格一个眼神，狗子们便心领神会，快速跳下卡车消失在了雨夜。道格拉斯的故事讲完了，医生明白他从来没有害人之心，每次都是被迫之举，但他好奇道格为什么会给他说这么多。道格笑了，狗唯一的缺点就是相信人类，即使他被欺骗、被威胁、被伤害过这么多次，他依旧选择相信面前的人。看着医生离开监狱，外面的狗子长笑一声，道格知道他们来救自己了。一大群流浪狗冲进警局，每只狗都任务明确，吓倒警察，抢走钥匙，穿过铁门，把钥匙扔在了道格脚下。迎接着初升的太阳，道格穿好西装，他丢掉了助力器与轮椅，硬挺着自己的脊梁，在狗子们的簇拥下一步步走向门口的教堂，蹒跚的步伐仿佛在跳着一个难懂的舞，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欣赏。终于他来到了教堂下，身子被教堂的阴影包围。我来了，我终于来了。他倒在了十字架的阴影之中，倒在了神的背里面，那没有光的地方，整个城市的狗簇拥着这个叛逆者。这一刻他终于终结了苦难的一生。